接上文，布库里雍顺降服了巴托鲁和黑狼这两大族群上千口的人，拿他当作神明，奉为贝勒。此后，布库里雍顺就住在黑狼寨，他要发挥自己的智慧，把上千口的人做了明确的分工，成立了三支牛鹿。这牛鹿啊，是三个队。第一队的队长，那就是巴图鲁；二队的队长，老黑狼；三队的队长又选拔一个人，叫阿斯敏。这个人呢，在同族之中很了不起，勇力过人，为人也实在。由他们三个人领导这三只牛鹿，由巴图鲁领导的牛鹿干什么呢？专门到外头行为打猎，什么张跑野鹿、猛虎啊、豹子，逮什么打什么。这个能扩大收入，因为那个皮非常值钱，肉还能食用。由于巴图鲁年轻，又有两下的武功，他适合做这个角色。他带的人马都是年轻的，都是体力和精力双丰收的小伙子。而老头黑狼呢，上了几岁年纪了，叫他守堆儿。这老黑狼守堆儿干什么呢？精种除刨，种玉米啊，种高粱啊，种豆子。农家的活交给他，他领导这支人呢，都是比较上了点年纪的，也适合做精种工作，养个猪啦、鸡啦、鸭啦，干这活。另外第三队牛鹿干什么呢？保卫城寨，维持治安，妇女们在家里精种，养活孩子。哎呦，您还真别说，什么叫领导？领导就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事他能想到，有高度的组织能力。他的一明确分工不要紧啊，小小的黑狼寨是迅速的发展。三年的时光，他这地盘就扩大了好几倍啊，周围用石头修了个圆形的铺子城，所以布库里雍顺给起了个名字叫沃多里城，这是原始的雏形啊。你看名叫城，跟咱们想象的城有区别，它无非啊拿石头垒的，要不呢用土和泥砸夯，就是那个大土围子，就这样它就有了安全的保障了。东西有两座寨门，把道路平整平整，人们出入交通也比较方便。三年的时光，打猎有收获，种地大丰收，苞米棒子一尺多长，那老冬瓜都有二盆大小，种什么什么大丰收啊。三年的时光积累了许多许多财富，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，一个个是欢天喜地。布库里雍顺呢，每天动脑筋为大家想好主意，出好点子，吞并了周围许多的村落，这势力一天是大肆一天。原来他接手的时候人口不超过1000，经过这三年繁衍生殖，再吞并了其他村寨，现在人口已经过万了。就当时来讲，过万的大城寨几乎很少很少的，他在这一方是独树一帜，因此布库里雍顺的名字也传出很远很远，都知道这有一座大城叫沃多里，四方投奔的人是络绎不绝。单说这年的4月，巴图鲁领人行为采猎出去1个月没回来，布库里雍顺有点着急。按照往年呢， 早该回来了，今天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？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啊？他正思想的时候，有人跑进了报信，报贝勒可了不得了，巴图鲁出了事儿了。好，他就一愣，还没问怎么回事呢，就见外边人影一晃，呼噜呼噜进来二三十号，中间抬着巴图鲁。再看巴图鲁脑袋也破了，满身是血，左边这条腿都当了，将给打残废了。再看巴图鲁手下这些弟兄，一个个多少的都挂了点彩，衣服不整，狼狈不堪呢。布库里雍顺欠身离座，来到巴图鲁近前就问：“我家好兄弟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？”“贝勒爷，大事不好啊！我们叫人家给欺负了。”“不要着急，我马上找人给你看伤啊！你慢慢的对我说。”把土大夫给找来了。那会儿虽然科学不发达，但治这个刀伤的药还是有的，因此包扎完了，让他坐到炕上，布库里雍顺挨着他详细询问。这巴图鲁一五一十才做了介绍。原来今年呢也是大丰收，他领着弟兄们行北采猎，打了三只熊，十只狍子，二十条梅花鹿，什么山鸡呀、野鸭子无数啊，装了五车往回运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他心里还高兴呢，见着我们贝勒，他不定得怎么高兴啊，乡亲们不定多高兴。眼看离这寨子沃顿里不太远了，突然之间从西北方向杀出一伙人来，能有五百来号，各拿刀枪，而且这些人论个头论臂力，都超过巴图鲁的人。巴图鲁手下就二百来人，敌众我寡呀。对面来的这伙人不容分说，上来就抢。当然巴图鲁不答应了，就这么双方发生殴斗。经过这一打不要紧，他这二百来人是死伤大半，那死的才惨呢，东西被人家全都抢走了。巴图鲁死战，结果脑袋身上全受伤了，眼巴巴瞅着人家翻越大山逃之夭夭，他算死里逃生，捡了条命跑回沃顿里。见着布库里雍顺把这经过讲述一遍，两旁的人一听啊呜一声就翻着车了。“贝勒，贝勒，我们咽不下这口气，跟他们拼了，对，跟他们拼了，赶紧敲钟集合，把这帮王八蛋撵上，扒了他的皮，支好了大锅，把他们都煮了。”刹那之间院里院外全是人。但是布库里雍顺别看年轻，脑瓜冷静，他想问问呢，这伙人究竟是谁呀、啊？哪儿来的？你不弄清楚了想报仇上哪儿报去？他就问巴图鲁：“你知道这伙人是从哪儿来的吗？”“当时不知道，东西叫他们抢去了，我不甘心，派了个精明的弟兄在后头跟着，结果翻过布库里山，找到一个地方探听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他们是八虎城寨的人。”“八虎城寨离咱这儿有多远？”“有150里。
哦，
知道他们的头人是谁吗？”“哎呀，了不起呀、啊、他们这个当族啊有八只虎，所以叫八虎城寨。怎么个八只虎呢？头一个他们老当家的叫镇山虎，他有五个儿子都叫开山虎，他媳妇儿是母老虎，他还有个女儿叫富察虎，一共叫八只虎，所以叫八虎城寨，都是他们当家的。这些人可不好惹呀，论实力 比咱们大的多的多呀。不知道咱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，他们突然袭击，抢了咱们的东西，伤了咱们的人。哦，150里八虎城寨，他还没拍板做决定，这人们嗷一声回去取来刀枪棍棒，白老爷领着我们上八虎城寨，跟他们完不了，血洗八虎城，给咱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，走啊走啊！站住，忙什么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大家先镇静。大伙一听他发言，谁也没敢动。当头的一言九鼎，布库李雍顺思谋良久，最后拍了板了。我说巴特鲁兄弟，你好好的养伤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啊。黑狼老弟，您带人紧守城寨，咱们带着8名弟兄，我要亲自拜会八虎城寨。您带着多少人马去？8个人就够了。8个人呢？巴图鲁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。贝勒爷，不行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呀、啊！那八虎是最不讲人情的，而且人多势众。据我调查所知，他手下的人比咱们还多得多。你一共不到10个人去，不白送死吗？非找亏吃不可。哎，我没这个把握，我能去吗？大家尽管放心，我胸中自有良策。废话少说，按我的话去做。因此他就带了8名弟兄，算他9个，骑着快马翻越大山，150里催马就到，就来到八虎城寨。离老远就看见了，八虎城寨建在半山坡上，也是个圆形的石头城，看样子也是2座城门，坐北向南，城门楼高大，外边还挖着沟，再往石头城上一看，有人来回的巡逻。有人告诉他，贝勒爷糟了，这就是八虎城寨。不必担心，他们紧往前走，不多时就到了北门城楼的下头了。那城上的巡逻哨兵跟他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，城上的人一看，高声喊喝：站住，哪儿来的？再往前来，我们不客气。说着刷，把弓箭都准备好了。布库里雍顺在马上一抱拳：弟兄们，不要误会啊，我是沃多里城寨来的，我叫布库里雍顺，我来拜会你家城寨的寨主，好吗？希望各位给通报一声，我没有敌意，如果有，我就领兵带队来了。看看，我们同共不到10个人。喂，你叫布库里雍顺，好嘞，你稍后片刻，不能轻易前进。说着话，报信的人到里边送信去。单说这八虎，这老头子是当家人，叫坐山虎，正在厅上看这些好东西，几个儿子抢回来的，院里院外堆积如山呢。哎呀，他非常非常高兴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来送信来了，说老当家的可了不得了，人家找上门来了。沃多里的贝勒叫布库里雍顺，领着人已经到了城外了，人家提出来要拜会您。啊，他带来多少人马？我们数了数，一共9个人。9个人？不对吧，9个人来干什么？他说来拜会您来了，说没有敌意，那意思呢，想跟咱交个朋友。胡说八道， 我认识他是个老几儿，我能跟他交朋友吗？待我观看。这老东西不相信，亲自登上城楼往外瞟望，一看呢，真就九个人，九匹马，为首的一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，一瞅这个人威风，黑灿灿的面皮，四方大眼，浓眉阔目，长得跟铜金刚铁罗汉差不多少，手里的寸铁没拿，就拿着马鞭子，后头是几个年轻的人，看这意思的确不是来攻打八虎城的。这老头子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我这下面的，你是哪儿来的？”“
啊，
老人家，我是沃多里城寨的贝勒，我叫布库里雍顺呢。你来干什么？”“老人家，我呀，来拜会你老人家，想跟您交个朋友。”“废话，我不认识你，交的什么朋友？”“老人家，您在城上，我在城下，说话诸多不便呢。老人家，能不能允许我到城中一谈？”“这个，哼哼哼，我说布库里雍顺，你想进我的八虎城，你就没想一想你还出得去吗？换句话说，你就不怕死吗？”“老人家，我要怕死我不来，来了我就不怕死。我相信我一有情来拜会你老人家，您总不至于对我下毒手吧？”“
这好，够条汉子。如此说来，你稍后片刻。”
老头下了城，回到大厅，马上召开一个会议。老头宣布：“看来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这布库里雍顺不是个善茬子，他浑身上下都是胆呢，领着几个人赶到了八虎城，而且他主动要求要进城来谈，我没法拒绝了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”他大儿子说话：“
爹，这有什么说的，叫他进来，准备刀斧手，他只要迈进咱家的门槛，高喊一声杀，就把他剁成肉馅，不就全解决了吗？”“
那样与理不合吧，最好还是听他说说什么，说完之后再打定主意。刀斧手要准备，不过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。”他二儿子说话：“
爹，那么啰嗦干什么呢？显而易见，您的讲话了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。你想想，没有前因，没有后果，我们得这些胜利品哪来的？不是抢他们家的吗？他来明明是要账来的，没安着好心呢，咱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有什么朋友可交的？就是一个字杀。老人家，您下决心，我大哥说的对。”
他那几个儿子一听，不住的点头：“
爹，大哥二哥说的对，干脆准备吧，把他放进来，其实哈他一剁不就完了吗？而后您交给我们一支人马，血洗恶作里山寨，那这东西男女老少不都咱的了吗？咱也扩大了地盘，也壮大了人马，这摆在眼前的好事您犹豫什么呢？”哎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又打后堂转出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哎，这女孩长得还不错呢，在这深山老林当中那真长出一朵花来，五官清秀，但是身体很健壮，善于骑射，是这老城主的宝贝女儿，叫富察。你看他五个儿子一个姑娘，所以他偏心眼儿，对这姑娘富察爱如掌上的明珠啊，家里的事儿他当一半的家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后寨的人都知道了，富察姑娘也来了。听他哥哥跟他爹议论这个事儿， 他赶紧出现了。我说几句，大哥二哥说的不对，还是咱爹说的对，人家来了没带兵将，这叫先礼而后兵，起码来说人家没有敌意，人家这东西被咱抢了，人家来问个究竟也是常理的事情，我们何故把人家骗进城池，二话不说就把人家杀了，显见着我们太没有度量了。爹呀，我同意您的说法，应当开城门以礼相待，听听这布库里雍顺怎么说，如果能接受的我们就接受，接受不了再动武也不迟啊，您说是不是？
还是我的宝贝姑娘啊，你们听听，连你妹子你们都赶不上啊，就依你开城门把他请进来。
他几个儿子准备了50名刀斧手啊，埋伏在两江。这时布库里雍顺早就下了马了，把马匹交给手下的仆人，昂首挺胸进了城，走进大厅。这老寨主是居中而坐，五个儿子姑娘都站在两旁，手下的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怒目而视，这哪是进城寨，跟进森罗殿差不多少。但是布库里雍顺不卑不亢，往上一抱拳，老人家，不才布库里雍顺给您了问安了。免了免了，远来者为客，请坐吧。有人吧搬过一个大木墩儿的，布库里雍顺坐下。这老头看了看他，够条汉子，就这一堆这一块，说话声音洪亮，二目如灯，从心往外那么崇敬。他呀有好感不说，就说他这小女儿富察站在他爹的身后，不看布库里雍顺还则罢了，这一看这心里就热热乎乎的，还没等说话呢，就趴他爹耳边上轻声嘀咕，爹，我看这人不错。
你什么意思？
爹呀，还用我把话说透吗？就是您最关心的事情，现在我看送在眼前了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很巧。嘿，老头一听心里的高兴，闹了半天，老天送到门上一个好女